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宣召经文，诗篇118篇21到25节。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下边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你真伟大。
Oh
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殿中来歌唱你，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座前，承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边一首歌是《平安夜》。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第三首诗歌是《主的爱》。您看这张照片，是主伸出的他的手，说还有。好，下边把时间交给宋高弟兄。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为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齐备的信心，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却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成的道来到，这有限的必消失。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长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到那时就纯认识，如同主认识我一样。如今传承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请刘勇牧师帮我们做牧导。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早上平安，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即便在现在最艰难的时刻，你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得胜和丰盛的生命。虽然我们因着内心中的自我的骄傲，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不配得到你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你仍然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因着你的恩典，不管现在或将来如何，我们都要向你欢呼，因为你与我们的同在，你的安慰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了宴席，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万王之王，没有任何人事物能与你相比。靠着你，我们在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我们继续为教会中年长的肢体，在医院中工作的弟兄姐妹，以及必须要外出工作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你恩待他们，并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明白你的同在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我们口中的赞美、心里的意念、今天的崇拜都能达到你的脚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把时间交给Michael 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一起来敬拜他。就是今年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的事情，我们心里都有很多的心情的起伏。然后今年我有其他几个时间分享，就是一直在祷告会。当时是分享有关于这个苦难的，为什么世上有苦难，因为当时是武汉的新冠的 这个疫情刚刚爆发，然后中间有一次主日的分享，我是分享神的平安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呢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刚才所诵读的一些经文是兴旺爱。那每一次的分享我都是因为当时的所思考的，当时我的属灵的状况，当时对周遭事物的思想。刚开始新冠发生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实在是看到人类的一下子突然有那么多的苦难发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需要分享这个神在尽管我们有苦难，神会继续我们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的平安喜乐只有在主里面才会有平安喜乐。现在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新冠似乎结束还没有尽头。那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有相不同程度的挑战。我们所信所望所爱，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的话语中间，我们来让神的话语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盼望。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这样的福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讨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一起来敬拜你，而确实是不配的器皿。我们求主啊，你洁净我，洁净我这个不配的器皿，让我所分享的都是你有圣灵的你引导，都是真理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把我们今天的会众也从头到末了，我们也仰望在手中，求主你让耳孩儿所分享的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大家刚才也提到2020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在2020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澳洲的这个森林大火。当时据2020年1月份末的统计，当时的大火烧的面积基本上烧了66,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当时山火也烧了这个大概至少有5000多个建筑物，其中有至少有34人的死亡。那我们新冠病毒的发生至少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全球有7100多万的人患病，然后将近有16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那美国的死亡人数的话，差不多患病人数将近有1600多万。其中现在统计是30多万的死于这个新冠病毒。所以不光是这个，就是说随着新冠病毒的这个产生，社会的这些乱象也让人觉得非常觉得无望。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的指责，以及每个国家这个抗疫的中间出现的矛盾或争议，所以整个都显示了人性的一些丑陋和无助。那我们也知道经历过加州的大火，加州大火的话，就是说从今年的大火，就是说自从1932年来起的话，到现在加州有20场的大火，那今年呢有6场大火就发生在2020年。所以整个这个加州大火就是有差不多有15个人差不多有20多人在火中丧生。所以这个今年确实是很大的灾难。那我们知道在大选的这个前也有很多的社会的这个暴乱的发生，大选以后也有很多的乱象的发生所以整个2020基本上是整个世界都是 处处在这种大的灾难之中。那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教会以至全美以至全世界的教会，我想都是在为整个灾难在祷告。反正基督徒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神你到底在哪里？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当苦难持续这么久的时候，神似乎没有改变当时或现在这个局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自然而然的问题就说，神你在哪里？那我们基督徒所能做的就是跪下来向神祷告，然后祈祷神的旨意。我们在祷告中也能够在祷告和读经之中，我们可以来看到亲自经历圣灵和神的同在。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特别回到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三大的柱石，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信、望和爱这样子的三大的柱石。那我们在保罗在写十三章的之前，他写在十二章里面，在十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是基督是圣灵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不同的恩赐。那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教师的，也有做行异能的，还有医病赶鬼，还有帮助人的，还有治理的，说方言的。他也在十二章的末了告诉大家说那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将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所以他提到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赐的恩赐，然后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的配搭。然后在第十三章他的笔锋一转，他就提到了这个信望爱之间的关系，并且跟恩赐的关系。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样。我若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的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也仍然毫无益处。所以他在这一到十三章一到三节那里讲了，就是说接着上面的十二章所说的恩赐，然后如果但是这些恩赐里面没有爱的话，一切都是无益的。然后他在下面的几节经文里面就把爱的真谛做了很详细的描述。那他在这描述以后的最后一个结尾就说了，第十三章第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这个三，这个我们基督教基督徒我们信仰的三大的柱石，信望爱。我们再回归一下看神的话语是怎么给我们教导的。我们第一个来看信。我们知道人间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都也需要信心。我们早上开车，我们会要相信我们汽车会可以启动把我们载到单位去上班。我们去新冠之前我们都有旅行，我们会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就是飞机。但是不管你有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你都也需要有信心，相信飞机能够在空中无事，也会平安的到达目的地。那我们知道在 汽车也经常会出故障的时候，我们也偶尔会听到有空难的一些事情的发生，特别是在911以后，我们就是说大家开始有些人就开始对坐飞机有恐惧的心理，不愿意坐飞机，因为用飞机非常不安全，可能会失事。所以我们周遭的经历，周遭的环境，对我们日常生活这种信都会有影响，我们都会对我们信的开始有些怀疑，并且就是会疑惑。所以那我们知道大家都听说过2018年或2019年发生了两次的波音737的空难。这个空难出现的时候，大家以为就是一般的机械故障，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是因为他们设计的困难，他们波音公司因为要增加利润，然后给他们员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为了降低这个机型的成本，他们希望能够按时的推出他们的机型。所以另外美国联邦航空局他希望把他们该有的监管权转交给波音自己，这样他们的监护的能力就相应的就减弱了。所以这是他发生这个空难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为了这个自己的利益而把人的生命不顾，然后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就是苹果这么大一个公司，我们最近听到一个报道，他要付1130万的这个罚金。因为什么呢？他有报道说他故意把有些老的机型的这个手机它的速度故意的变慢，这样子的话人们就开始要有这个觉得有需要更新机型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确实在人心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诡诈，也贪婪，也导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所剩无几。基本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对信是怎么样一个定义的。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给我们的详细的描述和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还有其他几个版本，包括新译本还有当代译本，他们的翻译更加比较明了，特别是当代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是对这个信心的定义是让我们是很清楚。你给大家念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1节那里说，信心是对盼望之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就是说我想这个信跟平常我们生活中的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就是说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一些世上的事情，让我们对世间的事物是没有把握，是没有太多的确定性。人心世界都会改变，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所信的是一定有100%的把握。我们对因为圣灵的做工，我们对没看见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有确定性。所以那在那我们就是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有信心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个例子。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个百夫长，他自己的仆人病了，然后就是他的朋友就请耶稣基督去给他医治。那百夫长就说说主啊，不必劳驾，因为你倒舍下来我实在不敢当，我也觉得你没有资格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自己是在别人的船下，我也有兵在我自己以下。我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对另外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个，他就做。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在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都给我们很多的信心的伟人的例子。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很坚实的信心，不动摇的信心。那我们怎么样子有坚实的信心呢？我想就是分享下面几点。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需要我们对神有很正确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可见信心是从所听得到来的，所听得到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通过熟读圣经、个人的灵修、主日的崇拜、团契分享等等，我们还有这样一些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那我们只有更多的认识神了以后，我们的信心才得以坚固。那就是说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一样的神呢？那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神有很多的属性，在这些属性的认识对我们信心的坚固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诗篇圣经里面诗篇第2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些经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就是说今年其实我们祷告会平时祷告崇拜都是引用的最多的经文之一。因为我们今年确实是经历像洪水泛滥一样的灾难，我们感到很无助，也感到无能为力，似乎一切事情都没有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现在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一年多快一年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知道神是永远掌王的，永远掌管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旨意，在他的掌管之下。这样的话，尽管周遭的事情、周遭的环境，给我们会有影响，但我们会不会沮丧？我们会在这个灾难中，我们会看到希望，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在掌王、掌权的。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信仰是有相当大的帮助。那我们另外看，就是神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我给大家念几个诗篇第139篇第一节那里说的一些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鉴察了我，你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后面第七节那里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神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通过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神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中间，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我们一言一行，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在他的知晓之下。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今年的环球圣经讲座，谢霆博士记得他呢，也许今年的环球圣经讲座的第一讲，他有提到，就是说神在诗篇中的同在与隐藏，也谈到了这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说神的同在与缺席。其实真正来讲呢，从真正的意义来讲的话，神是永远没有缺席的，他只是有时候他的行为、他的作为在圣经里面可以明显知道。在我们当今世界，我们知道神通过圣经的记载知道他永远在做工，永远在与我们同在，他没有不撇弃我们，他没有撇弃我们不顾，他也并没有掩面 不顾他的儿女们，所以这样的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坚固的这个帮助。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神的属性，就是说他无所不能的，就是在马太福音19:26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在耶稣看见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这一个记载的故事是马太福音19:24-26所记载一个少年财主，他要问耶稣基督的如何得到永生的故事。那当耶稣告诉他要变卖钱财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所以就问到，这是他就说，富人进入天国是何等的难，就像那个骆驼穿过针眼一样。所以但是经文的最后这一句其实是这个故事的精髓和最重要的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耶稣刚才说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说，神的大能，任何事情在神的手里他都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当疫情还没有控制，还没有结束，我们大选不是我们基督徒所祈祷所望的结果的时候，这并不是表示神不能，而是他自有自己的时间表，神在任何事情他都有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只要相信这一点，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我们也会有喜乐。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完全的公义神的完全的公义也是对我们有非常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这个时候在灾难的时候，在任何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世界上很多的是恶人当道，我们似乎看不到公平和公义。但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会在世界的末了，他会审判每一个人的行为，按照每一个人行为来有公义的审判，这一点也会带给我们巨大的安慰。还有一点就是说，神是无法完全测度完全测度以及高不可及的。所以在这里有两节经文可以是圣经所，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以赛亚书40:28那里告诉说，你不知道吗？你没听过吗？永生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明白想不清楚，因为神的作为我们不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可以完全的明了，可以完全的清楚的。我们只有凭着一个单纯的依赖的信心，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这几点就是我们来坚持信心的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的第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也会得到坚固。那就是罗马书8:38那里有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苦难经历这么长的时间，患病经历那么久，似乎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你在哪里？但是神在罗马书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腓立比书4:6那里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不要疑惑，我们不要犹疑，我们只要相信神，我们只要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祈求，我们更要感谢，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我们在顺境在逆境，我们都要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是给我们的平安和我们的喜乐。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操练。就像我一个人要跑马拉松赛，他需要每天的锻炼，他知道他可以最后可以完成马拉松比赛，或者但是如果他不去练习，不按照一定的规程去不停的每天每周去练习的话，他也许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这个马拉松比赛。那我们信心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信心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信心，但是我们信心是神把我们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操练。那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约里面有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那献以撒的故事这样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神给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试验。我给大家念这一节的念一些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创世纪22章第22章第，我把这个换过来。那创世纪22章第一节告诉说，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说，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说，我在这里。神就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去，在我所要你指示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然后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预备了驴，带着两个童仆，自己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献燔祭的柴，就启程到神所指示的地方。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你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他们二人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什么事情？以撒说，你看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羔羊在哪里呢？那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燔祭用的羊羔。于是二人一起前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个祭坛，摆好了柴，捆绑了他儿子以撒，把他放在祭坛上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在后面有一只公绵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给那名起为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亚伯拉罕信心跟行为的完美的结合，就是他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从以撒的后裔是他真正的后裔，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是像天上的星星、海上的沙一样的那么多。那如果把以撒献祭杀死献祭的话，他不就没有了吗？所以，但是他坚信神必有他自己的预备，神必有他自己的旨意在里面，所以他用凭着信心，然后他的行为就是亲自的一直到山上 到神所指定的要献祭的地方，要把儿子已经放在柴上，点上火，要准备杀的时候，神就回答他：“你不要杀你的儿子。”那希伯来书对这个故事已经做了完美的解释。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认定，这是对他的解释是在这里，就是19节那里说，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就寓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一个是相信神一定有自己的预备，另外一个相信即使他把以撒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把他献在火上当祭物的时候，神也会一定会让他复活。我想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得到了完全的考验和印证。所以我们想我们的生活里面也需要有经过，在苦难中我们也要神给我们信心的磨练。那这是关于信，关于望，第二个就是信望爱。那望是我们人生的生活支柱之一。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亲人的期盼期待之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呱呱落地的以后，我们都是在父母亲的期待和期望下成长。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期待。中文里面有描述望子成龙，众望所归，不负众望等等，都描述了我们这种文化和心态。其实美国也一样，美国也是有类似的。英文有一个说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所以认为在那边的草比这边更绿，就是说他有对更好的生活的盼望。我们移民来美国也有，大家也听过这一个话，就是五子登科这样一个俗语，那也是描述了我们移民美国以后一种对美国美好的生活的愿望。但是现今的事实呢，是确实让我们感到很多的失望，甚至有时候是绝望。我们知道加州是我们华人移民首选的地方，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这里的天气好，地大物博，华人也多，生活方便。那大家都坚信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打出一片天地。但是大家看，我是近30年以前来美国的，但30年以后加州已经是变得面目全非，大家都知道这个现象。现在最近也听说，不断的听说很多高科技的公司也要开始搬离加州。这个加州所谓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思潮已在做主导的地位。所以这些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失望和沮丧。这世间的事情确实通过大家经历以后是不可靠。我们的希望往往是变成失望。那忘记了方。那什么是盼望呢？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讲到盼望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下面有三个意思中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希望将来要发生的美好的事情，这希望就是一个事情本身。就是我们可以说我希望明年一家可以出游，那这个就是讲一个事情，我们对这有一个事情的一个愿望。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好事情发生的这种愿望。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愿望说，盼望着新冠病毒早日得到控制，这是我们心里的一种盼望，一种愿望。另外就是说我们的望也是也有时候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得以控制，什么得以控制呢？我们希望这个有效的疫苗，这个是我们控制新冠病毒的唯一的希望。但是大家知道 这些人所盼望的一些事情确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对2020年也有可能有很多的类似的希望，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家什么时候出去可以旅游安安全全，但是因为新冠把所有民人把所有家庭所有人的一些打算一些愿望都改变，都没有能够实现。所以人生的盼望确实是不是很确定，也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受到环境的很多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与世间的盼望确实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圣经里我们是圣经里的盼望，是对神所应许的美好事情的一种确信的期望。我们相信，我们坚信圣经所应许的，所对我们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是抱着一个期望期待的心情，热切期待的心情来对待。所以这跟人间的盼望是有本质的差别的。那我们再看信心跟盼望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信心和盼望是在希伯来书我刚才分享第11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所以信心，看到大家也看到信心跟盼望两个连在一块，可以说就是说盼望是信的一部分盼望是对将来要发生的美好的事情的确信，信本身可以是对过去现在的相信，但是盼望是指向未来。那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呢？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15章第1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不是我们自己的打算，而是神在圣灵的能力帮助之下给我们的，所以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的盼望到底有哪些盼望？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些盼望跟一般的人的盼望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所以我现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神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眼目是不应该定睛在可朽坏的世间的事物上，我们的眼目应该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刚才也分享到，我们周遭的事物确实是因为环境都会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当我们的眼目如果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不会因为这些事物的变化而起伏不定。那我们有在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是到底有哪一些。第一个我们的盼望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盼望。在圣经里面有学者指出，大概有300多处的地方有预言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启示录最后一本书是更详细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马太福音第26章第64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见人子坐在了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耶稣基督再来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因为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就像夜里的贼一样，他没有任何的，大家都不可能知道。如果说现在今天好像微信是谁发了一个说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耶稣基督再来是没有办法预测预知的。尽管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肯定会天象宇宙地球 人间会有很多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神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这个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要随时都做好准备，就像几个童女准备好油灯和油来迎接新郎一样。所以我们确实就是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会给我们生活带来根本的变化。我们如果说我们耶稣基督明天再来，我们今天所的生活的患得患失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重要性。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是围绕着如何讨神的喜悦。我们也会常常想到有一天我们在主里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交账，我们要交代我们一生所思所想，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思念如何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有这样的盼望会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会有得赎得荣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是得赎的，但是我们有身体，我们有老我，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经常还会导致我们犯罪，导致我们现在软弱之中。我们经常会就像保罗所叹息的那样，我真是苦啊，希望这一切能早日过去。他也希望能够早日与基督联合进入永生。但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我们将来会得，我们身体会得赎得荣。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并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现在我们就是期盼将来我们进入永生以后，我们会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我们这个老我朽坏的有罪性的会生病的身体会变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荣耀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大的盼望。还有的盼望就是我们当然其中的一个就是永生的盼望。我们在这个时候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在人世，我们在每天生活，我们会想到我们要进入神的永生里面。我们大家都可能有开长途旅行的经验，开长途旅行的时候，如果你的注意力不是在最终的目的地，而是在盘算着什么时候经过路上的每一个小趟每一个小镇，这样子的话你开长途的那个经历会很长，也很乏味。但是如果你注目在那个终点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你就会经历就会到达你的所要去的目的地。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人生在我们这个人生的旅途上会也经历天灾人祸，经历生死离别，也会得上这样那样的疾病。但是我们如果定睛在永生，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因为神在启示录给我们应许说，我们在永生里面，我们一切的眼泪神会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死亡，我们也不再有痛苦，我们以前的一切事情都过去了。所以这样的应许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在我们走人生走成圣的道路这个过程之中。那提多书也告诉我们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成为后世。所以就是这个永生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那下面我就分享一下爱。爱就是这个整个十三章的主题。在这里如果把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爱的真谛把它分成类别的话，可以这么说，可以分成 几个方面，一个是正面的，就是是爱是什么，爱是什么。那如果说从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这是第一个的这个是正面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上确实有很多的特别是在苦难久了以后，这个耐心慢慢的就没有了，我们对自己对周遭也慢慢失去耐心。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爱给我们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所以我们要对周遭的人也有友好慈爱的心，这样子的话就是符合神给我们的教导。那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相信、盼望和忍耐这样三个重要的教导。我们想在这里所说的凡事的话，应该是就是说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不是世间的任何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点。那下面一个呢，就是只喜欢真理，这是一个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上，已经很多的时候真伪难辨，真假不分。现在有很多的高科技做的一些视频传播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很难辨白辨明什么是真，什么是伪。那我们只有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以圣经的教导作为依据，以神的话语作为指导，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只有凭着圣经来辨真伪，这是爱的一部分。那从负面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不那个几个方面来讲，不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所以做所有的教导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可以这么说，跟我们人的本性其实是非常相反的。因为我们人就是天生的喜欢嫉妒，我们也有天生的喜欢自夸，也会张狂，我们也会无理。所以从保罗的教导来讲，我们确实要改变我们的老我，在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学习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要轻易动怒，我们不要计较人的过犯。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确实老我的话，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当我们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要以他人为考虑为优先。然后在后面的第十三章第六节那里说，要不喜欢不义。我们知道不义是就跟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要肯定要在如果基督的爱的话，我们就会不喜欢不义，我们是喜欢义，这反过来说我们喜欢义。然后在这里说爱是永存不息的，所以在后面几节经文就说了，就是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这一点是爱是永存不息的。所以那后面几节经文就是说十三章八节那里就说到，先知讲道的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一部分都要过去。所以就是说那完全的在十三章十节那里说的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讲到，其中所有的恩赐都是会消失，当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一些都要过去。然后后面第十 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说告诉我们，他实际上是比较孩子跟成人现在跟未来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都有从成人以后就可以想象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心思意念比较幼稚。那我们在主里面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所认识的不完全，也会成熟的基督徒以后对神的认识有更完全的认识。那我们第十二节那里讲，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因为当时古时代古罗马用的镜子他们都是磨的这个铜镜，他们照的人照的也这个他是以铜为镜，所以照出的人也模糊也走样。但是在这里讲到，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跟主要会面对面，一切的都清楚了，再不会有模糊不清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认识，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理解都不完全，但是神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给我们面对面，我们会所有的一切的启示的都会清楚明了。那第十三节那里说，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为什么说爱是最大的呢？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会面对面，我们的望已经实现，我们的信也面对面了，所以只有爱是永远不改变，反而更完全。所以在这里说就是说解释为什么这个爱是最大的。那结论就是长老在两个礼拜以前的讲道，其实对救恩的全面观信望爱做了很好的诠释。那我在这里借用长老的一个幻灯，把这个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就是称义的地位，是我们的灵得到这个救赎。那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会望。望就是希望将来我们有得荣，我们身体得赎，也得到永生。然后在那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用爱来活出我们所我的信我们的信和望。所以这样的就是很全面的解释了这个信望爱这之间的关系。那我在这里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对神的救赎恩典有完全的相信。那第二点就是说，因着对神的信靠，我们对永生有着无限的期待。那最后一点呢，因着信和望，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充满主爱的生活。所以我们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孩儿这样一段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生活是会我们的生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们有时候困难是如此的漫长，以至于我们信心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让我们来重新回到你的话语中，让你的话语来再一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信望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主要的柱石，它会支撑我们走完这样一个成圣的道路。我们盼望着见主面，我们盼望着有那得荣得赎的身体，我们盼望着在永生里面敬拜主耶稣基督，敬拜神那样的日子的到来。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先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哎，麻烦主持人把那个PPT 再 share 一下。
好，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
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是吧？但是这 screen 没有出来。啊，迎新的时间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次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参加我们网上聚会啊，网站上聚会的一些新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如果有的话，自己也可以把 speak 打开，给 unmute 一下，给介绍自己，让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有没有新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的感恩代祷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让弟兄姐妹们为我们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的牧师再继续的祷告。12月2日，汪俊敏姐妹的母亲过世，愿神亲自的同在安慰他们的全家。然后我们继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冠病毒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患，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还有我们再念一下2020年主题的经文，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报告事项，报告事项就是教会将在1月10日主日崇拜后召开次选大会，1月24日召开会员大会，讨论和表决2021年执事提名和教会的预算，请预留时间出席。那下面是我们最近一次数点奉献的是在11月17日，大家看一看这个数目，我就不念了啊。然后在下面一次的点数的奉献是在12月29日，就是这个月的月底，请你将你的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如果早寄到的话就可以这个奉献这个点数12月29日。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报告事项，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